为主。主啊，我们将早间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里为你做见证的，主啊，真的是都是经历了你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靠着你的恩，才能够每天过着上升的生活，走着上行的道路。主啊，我们实在是要依靠你的救恩，每天来带领我们，我们也享受你的救恩。主啊，真是将今天所有的见证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说话，求你的圣灵在这里，你向每一个愿意接受你做他们救主的人，主啊，将你的奥秘启示在他们里面，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主，我们的心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请坐。今天我们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福音的聚会，也是一个见证的聚会。第一个做见证的就是我自己。我们刚才有唱到，主是我们的生命大夫，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主医治的大能，所以我必须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要见证在大家的面前。我有甲状腺的问题，所以我甲状腺左边呢有两个结节，右边有一个结节，这个问题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我的医生呢让我每半年就要去做一次 ultrasound， 就是 B 超去检查。那在2022年的，就去年的7、8月份，我做那次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我，我的左侧的有一个结节已经从0.几厘米长，突然间就长到了1.6厘米，所以他要求我去做这个 biopsy， 就是那个穿刺，去看看里面的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病变。那当时是我记得是那个，因为去年还是疫情的时候嘛，就去约这个 biopsy。他一约就给我约到了第二年，就是今年的23年的1月，他说没有再早的日子了。那后来我想想也是觉得我都十几年的甲状腺问题了，也没什么问题，我也没当回事。那12月初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就接到我哥哥的电话，我哥哥在国内啊，他就打电话说，他说他前几天刚刚做了这个检查，身体检查，然后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化验之后呢，就确诊是甲状腺癌。那而且已经是第4个 level 了，所以他已经安排了2天后做这个做手术。因为他跟我母亲，我母亲年事已高，他怕我母亲担心，他也没有告诉我母亲。但是他想一想，他说他应该来告诉我，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当天接了他电话，我心里非常难过，也很焦急，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照顾他。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我当时在电话上就跟他讲，我说我为你祷告。那当天晚上我就跪在神面前，就开始为我哥哥祷告，求主来医治他，更求主让我哥哥心里面能够平安喜乐，能明亮起来。因为我哥来过美国，也来过咱们教会，但是他始终有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信仰一个什么。那么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在为我哥哥迫切的祷告。我从来没有为着疾病那么迫切的求神，因为我实在我觉得我不能做什么，我只能为我哥哥来祷告。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是迫切的跪在神面前为我哥哥祷告。每次为我哥哥祷告完以后，我也就自己按手在我的甲状腺上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心里的确也有了一丝丝的紧张。因为我知道我甲状腺的问题是我们家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那么我哥哥发现是癌症，我这个又突然长大，就有了那么一丝丝紧张，同时我也在为自己祷告。就其实在我接到我哥哥电话的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护士的电话，护士跟我说，原来安排你在这个明年1月份的那个 biopsy， 我们现在12月15号有一个 cancel， 一个 appointment cancel 了，你要不要提到前面来做，愿不愿意？我说当然好啊，所以我的那个 biopsy 其实就改到了12月15号。那为我哥哥祷告这段时间呢，我哥哥就是也经历了手术，手术做得也非常顺利，我非常的感谢主。那很快到了15号那一天，我就去做这个 biopsy。到了这个检查室以后，他那个手术床是一个像床一样的，但是呢，因为要在脖子这个位置，他就让我往后仰，背部垫高，头下垂，这个姿势呢，我就一下就晕眩了。然后我他这个医生呢，他就拿这个 B 超，就那个 ultrasound， 先在我的脖子上要去检查那个肿块在哪里，他要去扎那个肿块去抽样。 那我这时候晕晕的，我就听到他说，哎，怎么看不见了？哎，怎么找不到了？哪里去？没有啊。然后他就问我，你还做吗？我就问他说，做什么？他说 biopsy 啊。我说当然做啊。他说没有啊，没有肿块。我说不可能啊。然后我当时因为很晕，我都觉得像在做梦似的，迷迷瞪瞪，都就那个时候心里还都没有反应过来，主在那里做事。那当他这个针扎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下是后悔的。哎，我说我白扎这一针干什么？我应该起来就走的。那还是做了，做了当然自然也是没什么问题。我就记忆很清楚，做完以后我下到停车场，因为我弟兄开车带我去嘛。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样刚才，我说不见了，没有了。他说什么没有了？你是不是麻醉还没过去说胡话？我说没有没有，医生跟我讲说他看不到那个肿块了。然后说完这句话，我们两个人在车上都沉默了，真的是完全没声音了。就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神在做事，他做了一个就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奇迹在我身上，他完全的医治了我。他让那个他，我长了10年，因为我记得那个医生还在讲说，哦，可能之前你这个是炎症啊，有这个阴影或者有什么水泡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whatever， 我都没有记清他在讲，我也没跟他去解释，我自己知道10年了，我每半年做一次 ultrasound， 不会是，要是没有，只能是神在那里做事，所以那天我在车里面我已经流泪了，我就说。你真的是行神迹的，你真的是太爱我们。所以这个见证我必须要说在弟兄姊妹面前，也必须要给还没有信主的人朋友们，真的，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这一生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跟随主耶稣，因为实在我们得到的恩典太大，大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诗歌里唱到说，主是我们的生命大夫，一点都不错，主是我们的生命大夫，他不仅仅医治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一生都在他的手里，直到我们最后见他面的时候，我们都得他的医治，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心理上，我们都能来自得到属天的医治和安慰，那个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还有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数说不尽的。今天我就将见证讲在弟兄姊妹面前，谢谢大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对不起，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利安池弟兄。那接下来利弟兄见证完了以后的，接下来就我们就自己上来好吗？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中大学组的 Neil 利安池，然后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感受主、经历主的一个经历。2019年呢，我的父母做了一个让我出国的决定，然后在这之前呢，我对主、对基督教都是一个最粗浅、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我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的存在，然后我并不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宗教在讲什么。但是出国之后呢，我对主的认识就逐渐的增多了，因为我来美国的第一个高中是一个基督学校 Southlands Christian School， 然后我在这个学校就是我们有圣经课，然后每节课我们都会读圣经，然后我就对主的故事、对义人的故事有所增加，然后也了解到了像我们的主，然后像耶稣基督，然后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义人，他们的故事，他们也都是历史事实。然后呢，我在高中还认识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 Andy 沈西安，然后对，然后我们高中成为好朋友之后，我们还一起考到了 UC Riverside，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室友。然后我最要感谢他的就是他带领我来到了这个教堂，这是让我有了机会在主的家里亲近他。然后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对基督教并没有很深的感触，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主的平安和温暖。但是来到教堂以后，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有一种力量，就是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温暖。然后当时在信主之前，我都靠自己活着在世界里，但是来到教堂之后呢，这种力量 让我觉得在世界里活着是毫无意义的，需要我用心去感受主，去相信主，然后来到基督里，在基督里活着。然后这种力量我并没有感觉它非常的汹涌澎湃，但是它就是很真实很有力。然后最让我感受深切的是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一个有区别的事情，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学校合唱团的一员，然后我也唱了很多，因为是基督学校嘛，有很多基督歌曲，但是我当时唱的时候是怀着对音乐的喜爱和学习的态度，就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但是在教堂里唱诗歌是不一样的，让我感受到了是对主的感恩和敬拜。特别是除夕夜的那个聚会，那天晚上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主在用他的力量通过音乐注入到我的身体里，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去跟着唱。然后特别是周日的礼拜，虽然我没有来线下参加，我是在线上参加，但是当梁伯伯讲到主的恩赐是平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当我信主之后，我的内心常常感到这种平安和喜乐。然后当我学会事事祷告主的时候呢，我的那种平安和喜乐就是充斥着我，就是让我感觉到当我祷告之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把握就是 100%。然后最后的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 Church 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各个活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然后也要感谢，特别是感谢主，把我从旧我里拉出来，然后让我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这种感恩，这种恩赐。然后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我很感谢大家能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然后我是来自英文组的 Lily，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见证是神在我成长中给我的恩典，是我们数算不完的。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从我4岁的时候，神就借着我妈的朋友然后给她传福音，然后她就带着全家都信了主，然后他也靠着信心把我送到了我们教会建业私立学校。当时我们在中国其实是不允许任何教会的任何宗教活动的，但是然后更别说就是建立一个教会的学校，但是我父母还是靠着信心不顾一切的把我送到了教会学校。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虽然有很多坎坷和阻挡，但是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会一直都很平安，也没有被查到。然后我从幼儿园一直上了初中，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从这个过程中，让我一直在神的爱里成长。在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彼此相爱，我们每天也都会有机会去探讨神的话语。我觉得如果当时我的父母没有对神绝对的肯定和相信的话，我可能让我去上公立学校的话，我可能到现在就偏离神了。就像箴言3:6所说的一样，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因为我父母对神的认定，主就赐福于我们家，在我成长的路上都指引我的脚步。我觉得这就是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了。我第二个想分享的见证是来美国是神的保守。我是2021年9月份来的，当时疫情特别严重，就是出门都要扫行程码啊什么，就是特别的不方便，更别说出国了，就更很就是几率很小。但是我们当时就很有神的带领要出国，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过了这个时候以后再出国就更难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每天都祷告神，然后看神的带领。然后当时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契机，就是我父母从朋友那里听说可以从第三国转机到美国，虽然不知道前方的路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买了来美国的机票。我们当时就是出发前正在做准备的时候，然后我们正在吃，就是可能是飞机启程的一天前，然后我们当时正在吃饭，然后呢 就突然说了新闻说郑州可能马上就要封城了，然后我们当时饭吃到一半，然后放下碗筷就赶快跑到机场，然后呢结果我们刚到机场的时候郑州立马就封城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再晚一步就出不来了，我觉得真的这就是神的一个神迹。然后呢我们选的第三国是从新加坡再过来，然后我们过海关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拦截下来不让过，但是到我们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顺利，就是海关人员一个问题都没有问就盖章了，然后我们一路上坐飞机什么的也都是特别的顺利和平安，我相信神的手在这里面一直拖着我。其实仔细沉思这些成长中的经历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多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包括我在准备这次分享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会静下心来去想，我这一生的这些经历，其实发现遍地都铺满了自由，真的都是神的手在拖着我。然后我觉得我们要从每天的生活中操练，不能总是那么消极，其实我个人就是会习惯的去抱怨还有很消极，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当你去想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法抱怨，因为你发现真的就是神很恩待我。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青组的 Blair，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博。然后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我遇见神的故事，我的一些见证和我的一些改变。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主的时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跟当地的一对夫妇住在一起，然后我的住家妈妈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是全职在教会做服事的，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去了一年的教会和一年的青年团契。那当时就是我完全不信嘛，然后我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那段经历当中，就是每周日早上8点钟都要在教会开始唱歌，这是唯一能记得的。然后我当时也没有任何信仰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就是信仰呢是为了统治民众的谎言，然后我觉得信仰是只有弱者才需要从当中获取力量的，就当时完全不信。但是后来当我真正感受到主的力量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的自己是真的非常的无知和局限。然后前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你还邀请我来教会，然后当时晚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当时就突然一种感动跟委屈的情绪就交织在一起，就是开始嚎啕大哭。然后哭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平安跟喜乐，我就开始愿意去相信神是真的存在的，然后他真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我相信他可以看到听得到我的劳苦重担，愿意去赐我平安喜乐，为我铺好所有的道路。对，然后有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就是我在疫情期间去办了一下身份，然后从开始申请到面谈通过到正式拿到批准信大概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期间呢就是米娅跟我就一直在祷告，就所以这一切都感觉非常非常的顺利。然后上一个月呢我有个朋友叫戴安娜，她从旧金山过来拜访我，然后我就服侍了他几天，然后这几天呢我一共睡了大概只有10几个小时，但是大家知道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睡觉的人，但那几天我觉得特别的平安，有点累但是特别的平安。然后他当时其实是也是有一个case， 就是身份的 case 需要处理，然后我带他去见了律师，他的 case 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很难拿到绿卡那种。 当天呢，他受主感动，然后我跟米娅就帮他一起去做了接受主的祷告。第二天去面试的时候就顺利的通过了，然后这个月他就拿到了10年的绿卡，就特别特别神奇。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我其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备受抑郁焦虑情绪的困扰，然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一直有在做心理咨询，就一直尝试用世间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情绪，但其实效果并没有很好。但随着我慢慢对主的，就主给我看了很多见证，让我更加增长自己的信心之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能够去接受跟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跟挑战。然后有一句话是我在一部电视剧里面前段时间刚看到听到的，然后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主给我讲的话，然后在这里我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段话是：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过好我的每一天，享受你所赐的每一刻，把困苦当成通往平安的道路，像主耶稣那样接受这罪恶的世界，按其现实本相而非如我所愿，相信他会让一切变得更美好。于是呢，我就抱着这样的信心，然后去勇敢地追求主，主就真的给了我回应，他增长了我的信心、爱心，以及所有这些需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智慧跟勇气。谢谢大家。然后最后呢，就是感谢就是各个弟兄姊妹在这一路上给我的帮助与支持，谢谢大家。
姊妹们平安。真的很羡慕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哈，我到60多岁才信主，真的很惭愧。那感谢主，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见面，一起回到神的家来分享我的经历，我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赞美，我心里也非常激动。我很多事情让今天就真的分享一件。那个在12月27号那天下午3点05分，我遇到了一场车祸。那天呢，我是因为我先生他前一阵子的这个肝区痛，而且一直伴着低烧有2个多星期。辗转看医生呢也很难，他的保险这里不收那里不收的，好不容易看了欧金，也做了那个 CT 都查不出原因。最后有个医生呢做个 appointment 呢在圣达莫尼卡，离我们家有40多迈路远。然后那天我就陪他去看医生，一直看到下午将近3点吧。我们离开医院准备回家的路上，还在路口就被对面来的左转的车撞了。当时我是做梦了，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个车一点都不带刹车，而且看到很大的 SUV。 事后我知道它是个吉普，2018年的吉普Compass， 这很大的车，很厉害的车。我开的是我们的车是不是我现在在看，是平时我用的那个2007年的 Toyota Camry。 所以这个撞击非常厉害，它一点不刹车撞过来，然后我们的车又撞到右边的戒严，所以砰碰两下。当时我知道完了，我看到撞过来，我知道完了，我只来得及喊主啊，车撞上了。那时候我就觉得痛得不得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我这下完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了，感到一阵剧痛。我先生在边上开车的位置，我真听到他的那狠，但是我连转头看他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候我天然生命的一切能力，一切聪明，所谓的聪明能力，所谓的自强自立，全都丢开了，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打倒了，车子毁了，天还下着大雨，我们还不知道伤得怎么样，只觉得痛得不能动了。那离家还那么远，40多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家。这时候真的瘫坐在副驾位置上，心里只有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这时候就来了一个过路的中年的一个女士，她到了窗口，她问我要 OK， 我就回来说 I'm so painful。 这个耳朵就听到那 ambulance fire truck 哇哇的声音由远而近的过来了，一分钟之内啊，弟兄姊妹们，我的手机本来拿在手里，不知道撞哪里去，根本没有力气去找，就路人看到这车祸帮我打电话，也不可能那么快呀。这就真的感到这是神的奇迹呀！这么快，马上救护车、那 fire truck 都来到我的身边，这谁也做不到的事情。事后我问了那 fire truck 那 fireman， 他说，因为前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个车祸，他们去那边的，就经过我们这里下来救助我们。这刚才那个女士来过窗口问我的时候，她就叫我下车，她说车在冒烟，可能会烧起来。我根本就动不了，我下不了车，我动不了。这个发言门就到我窗口，那个女士就退后两三步，她在那里给我做动作，指着天，我祷告。我一下心里就平静下来，我觉得神就在我的边上，我们救主和我同在。我回他那个笑脸，我也做了这个动作，谢谢主，祷告。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能笑。在这个时刻，人是多么的软弱，只有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大恩大德，这样的奇妙，这样的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真的是说不上的感谢和赞美，也给了我这无穷的力量。我们有神，有我们的阿爸父和我们同在。后来把我们两个 fire truck 把我们两个挪到那个 fire truck 上面，又帮我找回了手机，又在后面窗口里面找到我先生刚才看病的病历，因为他的医疗卡什么的证件都在那个 photo 里面，帮我找来了，我身上就有这些东西了。然后我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弟弟，他住在靠那个比较近，让他通知我儿子。我因为儿子在上班，就那天儿子正巧请假，他的去柔拉汉那个 Costco 换的轮胎，他在那换轮胎接到电话，把轮胎换上他就赶来了。然后在医院里面呢，感谢主，我们做了各种检查 ，CT 啊。那个 X-ray 啊，我现在还做脑部的那个脑部什么IC 啊呀，做脑部的检查，因为他在那边睡在那里问了不下100次的。我们车祸吗？因为他听我们说车祸吗？我有车祸吗？你说车祸啊？他整个都到今天为止，他把那天12月27号整个都忘记，到现在想不起来。因为我检查出来，感谢主，没有大碍。你看我这个右腿整个都回来了，看都是青的。到现在膝盖上的疙瘩、硬疙瘩还在，走路还有点痛，这个胸部非常痛。一开始是一点都不能动，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为我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已经好了很多很多。今天有这机会，我怎么也要趁着来到教会，再软弱我要来借这个机会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为我们的主的大爱给大家做个见证。我先生呢，检查出来的胸骨骨折和脑震荡，然后晚上的11点多呢，医 医生就让我们回家休养。在出院路上呢，碧秋姊妹就电话打进来了，因为我下午给她发了短信，在医院里面信息发不出去。我想星期二，那天星期二我想晚上祷告聚会可以为我们祷告，结果因为信息传不出去，晚上十一点多在路上信息出去了，碧秋姊妹电话打进来了，她在电话里就为我们祷告了，感谢主。第二天早上一大早，碧秋姊妹又打电话来了，说要给我们送吃的来。我说不要了，因为我还能动，慢慢动，家里也有吃的东西，我慢慢简单弄一点。结果下午呢一点钟时候，我想起来，因为我们两个人参加 Senior Day Care 的活动，每星期三四，那天就星期三了。那么那天本来约好护士要跟我们访谈的，所以做好 appointment， 那天我就根本去不了了，我就打电话去请假。感谢主啦！那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像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一星期可以给你们送五天餐。真的，主给我们的预备是多么的丰盛，真的，真的，我太感谢主了。就像我看了圣经里面，就像腓立比书4:19说的，我的神必照他的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多充足。一个月来，由于这神的丰盛的恩典，让我得到了最好的生养安息，我这一个月得到很好的休息，也不用为家里的日常生活操劳。那天下午，就第二天星期三是第二天下午呢，我叫儿子呢再去，那个车子被拖走了嘛，停车场位置警察也给我了，我也没看的，都给儿子了。我就去的车里把我车子乱七八糟，我自己私人物品把它收来，车子要想办法拖走，律师说放在那里停车费很贵的。就他中午去那边以后，到那个 office， 他说：“你不要拿东西了。”昨天晚上车拖到那边的时候，不久就自己燃起来，整个都烧毁了。儿子拍了几张照片给我，我都发给碧秋姊妹了。看那个照片真的可怕，这车子面目全非，一点认不出，整个都烧焦了。感谢主了，真的，我这个时候真的心里都真的感谢主，这样的护卫，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怜悯。如果车子当时烧起来，如果那个救护车没有及时的赶到，我们待也在车里面，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今天呢，能够这样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总以为神迹奇事我没见到过，但是我现在明白，通过这个见证，这件神迹奇事我已经看到了，因为我知道了主他要医治我们，他要在我们显示神迹奇事，一定是要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到了尽头，主才会显示他的神迹奇事。真的，我都说不下去。感谢主啊！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要说的，要跟我们如果这些福音朋友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是太好了，太幸运了，有这样的救主，就把我们救给我们新的生命。在这样困难时期，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个逆境，面对这大难的时候，能够这样平静自信这样的态度，我们时常能够坦然无惧，面对黑暗的死神也无法影响我们的沉着。我知道我们的生存是基督的旨意， 但是我们的死亡却是我们的得着。感谢赞美主，我先讲到这里吧。
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我跟妹妹在跟弟兄姐妹拜个晚年，因为今天才初九吧，初七还初八。在主的保守之下，连2023年大家大吉大利，顺顺利利，平安喜乐一整年。阿门。我今天在见证，就说我怎么认识妹妹，她的中文名字叫匡佳凤，啊，你们都叫她妹妹，她变叫久了变成很美。其实我们在台湾认识的时候，我们在不同教会，我们在柬埔寨捷运站，我是在另外一边，她是在另外一边，我是在苏格兰的教会，然后她在另外一边，那我教会结束，我要搭捷运。柬埔寨捷运站要去台北，他在那个捷运站那边传福音。当然，他传福音的功力没有我们培花姐妹好，可是我感觉他很诚恳、很真诚，他很有耐心、爱心。我就这样说：好，我下次到你们教会去感受一下同样主耶稣的恩典。那后来我也找我有一次哀宴，他一直打电话说叫我找亲戚朋友，我也找姐弟去，他非常。我还没到之前，他就在门口等，所以被他第一个感动。那认识他以后呢，了解以后，我们就约定，在我们两个教会中间有一个咖啡校，在他放假的时候，我们早上一起读圣经。我问你，你整个圣经读完了没有？读过没有？他说那没有，都是点点滴滴教讲。我说那我们就从第一页开始，利用他休假早餐的时候，在我们两个教会中间有一个咖啡校。很近，那顺便享用早餐，利用两个钟头，把不知道一共花多少时间，把300多页的心理就会全部看完。当然，这个感受没有到真正到教会来。可是我们这样讲，还有一点我知道他本来在传统的早餐店上班，他很想去麦当劳。他跟我讲，他年纪会不会太大？刚好我住家隔壁有一个麦当劳，有一个阿嬷年纪比他更大，60几岁。因为年轻人早上5、6点都爬不起来，所以常知道麦当劳人打电话，那阿嬷4、5点就起来，她每天都准时上班。我说带你去看那个阿嬷在那边上班，她说你年纪，因为以大家以为麦当劳都是很年轻的嘛，事实上她都怕年纪，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带你去看阿嬷早上5点就上班，顺便去他们吃早餐。也就这样，那时就有信心。然后她验证之后呢，那个麦当劳主管说3天要打电话给他，3天没有打。我说你主动去找他，就在你家附近而已，去找他。哦，他说太忙了，就叫他马上去检查身体，就这样子。然后我也教他怎么去应征。应征的话，第一个，因为你本身就是在传统的早餐店上班，跟麦当，可是为什么要去麦当劳上班？他一定问你。因为他想说麦当劳那到全世界整个地球到哪里非洲都有麦当劳，一定有他的文化，他这种文化就是学着麦当劳这种文化，还有他的经营理念。因为我跟他讲我去38个国家，到落后国家我不敢去吃当地的餐，我一定会挑麦当劳或是肯德基比较安全，至少这个品管的各方面是稳定，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你就跟他讲我要学习的麦当劳做全球性的文化移动，它都行。而且你要有信心，你要跟主管，我已经准备好了。目前麦当劳上面在卖的几个 item， 英文我都会讲。那个主管就考他那个，我们一般薯条，很多人知道英文薯条，很多人不会讲，在台湾、美国应该会。薯条就是 French fry， 他就考他的 French fry， 他就过关，他就开始上班了。这是过程，还有。我为什么那么崇拜他？很孝顺。我们在聊谈之间，他很孝顺，他几乎赚的钱都给父母亲，最多留一点，他买一点便宜的化妆品东西都只想过。这点是我佩服他。我也很孝顺，因为我们家9个兄弟里面，我有6个姐姐。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你要初二才能够回家， 那我在部队，部队我两年，我当一年十个月的少尉军官，我是排长，可是我都没有轮到可以过年休假，我就偷偷跑回家，我冒了这个擅自离营，这个我陪我老妈，我妈年纪很大，爸爸在乡下，我就冒着这个擅自离营回家，万一被长官抓到的话，我宁愿受经济处罚都没有关系，至少我是为了陪妈，我的罪会比较轻一点，所以说我这个点就是我陪他，还有他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六分钟，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对他真的很用心、耐心，而且贴心。当他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晚上有时候还要到那个八望营区去加班打工。他每天早上，我认识他五年，每天早上我都叫他起床，然后晚上要下班，我要叫他赶快回去休息，再去下。每天五年来只有三次，有一次是那个闹钟坏掉，有一次是闹钟的电池没有了，有一次是我太早起来，15分钟闹钟就要响了，我先把闹钟关掉，结果睡着，结果还好，他还要起得来得起来上班。五年来就是这三次，所以说，还有我跟你讲，因为我问过他来过美国没有，他说他没有来过。我说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美国，所以在三年前，我第一次邀请他来美国玩。我当然他喜欢之后，那当然这很多过程。Anyway， 我认识他真的是在主，虽然是在两个不同教会是这样认识。然后我当初来那时候疫情严重。我也到后来两年前才碰到培华姐妹在 DMV 碰到，我才决定来这里。那我想他工作到一个阶段，我要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两个这样子。然后他很幸运来到这边，受到各位弟兄姐妹的爱戴，你看帮我们，我也在这边受洗了。哦，九二说那说，另外他也在帮我们这边在主耶稣的见证下，哎，安排下，就是我们完成了。婚姻大事，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各位弟兄姐妹的祝福。然后下面看两位他补充，他时间都被我讲完了。
感谢主，就是感谢主。当然就是刚刚李弟兄有前面有讲了一些，就是我来到美国来到教会，也是他带我进来这里教会认识弟兄姊妹，然后。牧师师母兄弟姐妹们，对我的扶持跟陪伴带导，一路上有你们的陪伴。然后就是主又赐给我一份工作，因为要等，所以我就找了一份工作。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跟主的祝福，也是弟兄姊妹的带导。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很适合我，然后无主对我很好，然后刚好就是我来美国就是。三个月嘛，然后必须要回去，台湾，所以我就回去了，然后请了一个月的假，然后也那个培华姊妹又帮我就是找一个代班，然后吴主也让我请一个月的假，然后代班，然后又回来，也是弟兄姊妹的带导跟帮忙，然后就是有一切的平安顺利过关了。当我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出境很近，我回去一个月就进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我就是也是一直很担心，怕进不来这样子。然后进来的时候，就是过海关的时候，海关就是都没有问我什么，然后就是看了一下我带的资料给他看，然后他就问我要我的那个就是回程的机票，看一看就让我过关了。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顺利就过关了，真的是主要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然后又加上李弟兄也在这里教会受浸得救，我觉得他受浸过后就是他也慢慢的在改变了，江山难改本性，就是他已经60-70岁的人了，我觉得他也慢慢在改变，然后对我就是很体贴很温柔，然后就是所有的什么事情他都会叮咛我，就是会帮我这样子。就是每天也他还积极的在就是来主日聚会，之前我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是有时候有来有时候没来这样子， 然后就是每天都有读一节圣经，分享在一家群组里面。我觉得这一切过程都是主的祝福，主的恩典。然后刚刚他有讲，就是他五年来就是叫我起床上班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也很感动。然后加上我们在读经，就是有他在美国，我在台湾，有一次就是我们要读圣经，就是约好时间要读，然后就是没有网路，然后他就他去别的地方，跟他的朋友去别的地方，没有网路要怎么办。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就很好，然后就借他手机 iPhone 手机，然后这样子跟我就是打电话，台湾美国这样子读圣经，大概半个多小时，我觉得真的也很感动。然后有一次他叫我起床，他在美国，我在台湾，然后是美国时间是应该是4点多5点嘛，然后他叫我起床上班，然后就是没有网路，他还起得很早，然后就走去那个
Ebbets
那边去。去用那边的网络叫我起床，我觉得真的他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对我的扶持跟照顾，我觉得真的也是很感动，很感谢。感谢主的恩典满满。然后最幸福的就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你信靠主耶稣，主耶稣爱你们，一切荣耀归神。感谢主。
我再补充一下，我受洗后最大的改变，我本来跟朋友聚会，我本身不喜欢喝酒，可是好朋友会喝一点啤酒，我连着喝啤酒都改变，不然怎么都不喝酒，虽然都以茶带，以茶水带酒，真的都改变，这是我第一个受到此最大的改变。然后我每天心情都很愉快，连睡觉都在笑，他讲，感谢主的恩典满满，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 Casey。 今天的主题是兴起发光，而我如角落里的小草，就被这光照。在主基督的恩慈感召下呢，我去年十月从北京过来，然后就在买机票的那几分钟才决定说来洛杉矶，然后来到 Chino，然后来到传真姐家，被传真姐带到这个彭彭大教会，就都好，一切都好神奇，就这样就来到这里。感谢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多年前呢，我也经历过一段幽暗岁月，然后当时有人送我一本《金刚经》，开启了我20年的读佛经的岁月，然后学佛，说做一个自我否定的人，修心养性，观想、禅定，就是这一些打坐相关的东西，你就感受那个七大无外、七小无内的那个意境。但是现实走过来，就是很多的所见所闻，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就在想，好多事情它不是那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网络已经很发达了嘛，我上网搜索，看看牛顿怎么说，看看爱因斯坦怎么说。结果我发现说，牛顿他一生的那个学术著作80%都是在写圣经的，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在研究科学。那我就要买来一本圣经，结果当时呢，淘宝上所有的圣经被下架了，这更激发了我一定要弄一本圣经来。然后再想，我哪上哪里去呢？搜教堂，然后跑到西城的冈瓦士教堂，到那里去买了一本亚当、夏娃、伊甸园和禁果、诺亚方舟和大洪水，这一切都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历史事实。这是颠覆我认知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那都是神话，和中国的神话一样，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存在的，罪的代价是死，按照律法人人必有一死，而神怜悯我们， 亲自为我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因着他的爱，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完成对人类的救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七节，要讲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知道了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一句给了我巨大的支持，这一句哈利路亚让我战胜了很多很多的难熬的岁月。在这里，我能够更全面地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主日来到会堂聆听梁牧师讲道，周一到周五我们参加了磐石小组的读经，感谢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姊妹，我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快，我老觉得自己刚刚在这里分享，没想到一晃已经三年了。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老有人问我，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说你信主多长时间了？每到这时候呢，我会略感惭愧，说刚信刚信。那现在呢，已经三年了，所以我可以很自豪说信主很多年了。感觉三年呢，就像一个怎么说，像一个交界点。对于这三年的改变，我今天正好就是给我们初信或者没信的弟兄们做一个分享吧。三年来呢，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经历了很多人，但是最大感受就是经历着神对我的改变。我记得就是我刚考那个驾照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你拿到驾照30000迈以内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刚开始吧，你很小心，你开车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你生怕就是出错。这时候也是最安全的。那最危险的时候呢，就是你开了三万到五万迈，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个老司机了，但是你其实经验还并不足，所以你这时候呢，你就会让自己放松了警惕。我觉得作为一个初信者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内啊，你生活中感觉哇，我顺风顺水，我一有祷告马上就应验，神真的是很爱我，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内心一个骄傲就会出来，那这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其实挺有感受，就是渐渐的你开始被生活的琐事所牵扰，你开始就是因为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事情，你开始就是减少了聚会开始减少了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开始懈怠神的话语。那这时候呢，神就会给你一些启示，给你一些教训。如果这时候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神接下来会一件一件的给你安排上，最终让你回转到他的面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内我确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就是我也是个老基督徒了，我 对于神的话有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内心会有一种骄傲出来，然后甚至看到新来的弟兄或者新出信的姊妹们，内心还内心也会有一种这种怎么说，哎呀，你看我是个老基督徒，你新过来的，就是有一种这种感受。这样的话，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啊，我原来我离主就是这么远了，哦，不行，我必须得马上回到主的面前。因为圣经里也说嘛，彼得前书第五章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也说，就是当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就是我真的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神真的是，他永远给你预备好了最好的道路。这个道路可能暂时在你来说是，并不是对你来说是，眼前并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主，主一定是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道路。另外再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就是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摄影师嘛，有时候会给一些经纪人拍照。有一次呢，我在给一个房子拍照的时候，这个房子的这个租客他信佛，然后他在那个客厅供奉了一个佛像，并且地上有一个那个跪拜用的跪那个垫子，我拍照的时候不小心好像踩了一下那个垫子，然后那个租客就一下跳起来，就特别生气，然后就开始指着鼻子骂，说你不得好死，你踩着了我的佛心，你知道吗？你这个，哇！他那瞬间跳起来，就是那种火冒三丈。因为我从小也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就是不会受委屈。你像这种情况下，按照平时我肯定应该跳起来给他对骂。但是哇，我那一刻突然感觉就是，内心很平静，因为他，我听到那个"死"字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什么场景？就是我受洗的时候那个场景。我站在水里，然后那个梁弟兄跟米歇尔站在两边，我在说，从此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心里活着。哇，脑海里就这个场景出来，所以，啊，我当时很平静，哇，我很礼貌的给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踩到了你的这个啊，我说实在抱歉。然后我出来以后，这个经纪人他就很急，他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平静？我都想上去骂他了。我当时怎么说？我当时说，啊，因为我是新主，啊，你知道这一刻内心会有一种自豪感出来，啊，这种自豪感像什么？我可能在大陆生活过的都有，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同学，你说我叫雷锋。所以。这种感受就是，总的来说，现在我的感受就整个人的内心非常平静，就无论遇到的事情是好或者是坏，我们都不要惧怕，就是不要为明天担忧，专心的跟着主，走主给我们预备好的道路，让我们忘记背后向前奔跑，哈利路亚，啊。
感谢主哈，我们小郭弟兄3年对不对？但是这个经历，我们不是最近在读正常基督徒生活对不对？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是什么？要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要活的秘诀哈是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要经历哈，我们这个好像读起来很容易，但是很快小郭弟兄马上哈可以一个转变。这是基督徒的转变。他刚刚讲到一个，对，我们都在走一条路。主，我们不管你今天信不信主啊，有信主没信主，我们都在走一条路，走在奔向什么？奔向死亡。你有发现，人人必有一死，对不对？经历，然后就死了。啊，就是这，就是我们人在奔的这一条路上。你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但是信主的人就不一样。刚刚有这么多的见证，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听过主，还没有信主的，啊，我们你今天听到这么多的见证哈，啊，这个我们有9个弟兄姊妹， 他们的见证，你看有从年轻的哈好门徒，年轻的就信主，然后也有年这个头发满头白发的我们的锦丽姊妹哈，然后我们还有各样各年龄层，但是我们的主年老发白仍然宝宝怀揣一路上哈，虽然这个有刚信主的，有可能还没受浸，对不对？好，刚入门的，不管你是在什么阶段，你就已经踏在这条路上，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上礼拜梁弟兄在这里讲到哈，讲到什么是福哈，我们所以为的福跟世人所想的福其实是不一样。刚刚可能你听到的，哎呀很多说啊都是病得医治啦，对不对？我们在路上啊，身份不过审让我们过啦，然后这样，这只是一个附带啊，这是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附带。但是真正我们在这个人生路上所经历的这些生老病死，所有的这些，唯一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环境中，他在那里掌管。你会发现，在我们还想不到的时候，主已经都预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在地上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等到退休了就等死，对不对？那个人一生就是这样。但是你有主以后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一生在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刚刚唱的诗歌还记得吗？我们都走在一条路上，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然后一个目标，他是君王建国度。所以基督徒在等候，在有一个国度啊，有一个君王啊，那个国度。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就死了啊，人人必有一死，然后就走了哈，不是，我们也是有盼望的，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条路上，然后我们就越走是一个向上又向前的一个道路，然后一直到登峰造极。所以刚刚那个更高声说，有人可能住在这个这些恐惧冲刺之处，但是我不要，我要往更高之处去。这是基督徒的道路哈，是有别于那个虽然都在走道路，但是有主跟没主那可不一样了哈。会面对的环境都会不会说这个雨下来哇，这个雨酸雨哈，这个只落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不会，我们一样都会。但是这个雨阳光也照好人，也照歹人啊，信的也会也有阳光，不信的也会，但是信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罗马书15:13，这里特别讲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看见我们活在地上做一个学子这个最大的盼望就是考上好学校，名牌学校，对不对啊？这个还没结婚的盼望有女朋友，对不对？能够成家立业，然后我们看见事业有成，然后我们就是世上的这些的追求。但在上周梁弟兄特别在这里分享，只有神是那个万福的源头。对，特别讲到说，你要认识神就得着平安，然后福气也要临到你，对不对？这个就是认识神。第二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的罪常常成为我们的重担，为什么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世人不能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因为有罪，罪成为我们与神的隔阂，所以我们需要对付这个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然后刚刚我们那个姊妹，行程姊妹，她怎么说？她说她是被主的话吸引，所以还有一个有福就是怎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必须要有主的话，他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行走的力量。所以每次我们在走疲乏的时候，一句话进来好像就有力量。刚刚我们小郭弟兄，对不对？可能这个人说你对不得好死的时候，可能站起来就跟他拼命了但是马上那个话进来回到起初那个爱在镜子里面的时候，自己那个已经与基督同死，已经埋葬了死人就没有脾气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他还能够跟人家道歉，这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刚我们说这个话是没错，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没有，不会难移的，改转了一个人似的这个人可以改变。所以很多 我们在世上听到的这些很多的俚语，对不对？很多的我们所听见的都有它的道理，因为都是人的经历。所以 人在那里讲到说啊，什么譬如啊，我们讲到说这个福分的时候，讲到说啊，人有天有不测的风云，然后呢怎么样，人有旦夕祸福。然后我们常常讲到说，哎呀，这个喜得到一个地步哈，对吧，好像忧愁就进来了，然后呢天下有不善的宴席，就你发现说那个都不长久，都是短暂的，你的喜乐也是短暂的，然后你这个哈各样都是短暂的，但是只有一个福是永远的，因为这不是别的，这个喜乐的源头从神来啊，那个万福的源头，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主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他是我们平安，主耶稣就是平安。他说这世界有苦难，但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刚刚我们在尤其在这一段时间疫情期间，最大最需要的不就是平安吗？所以我们看见神把那个平安就给我们，但是主耶稣要让我们得到平安，他付了非常大的代价。他自己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走，我们所走的道路，如果是走在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就要自己承担很多的风险，遭遇了也，我们看见人也会生病，基督徒会生病，没不是基督徒也会生病。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薛姊妹，她可以在那里呼求神，神知道神负她的责任。这位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爱我们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罪叫我们神与神隔绝，对不对？叫我们与这个天上的万福气，与这个万福的源头隔绝了，我们不没有办法来领受这样的福气。但是主差派他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来了，他为我们成为那个道路。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主耶稣。我们借着他，这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因为借着相信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该死的都就是我们。我们说罪的判断最后就是怎么样，罪一定要死，罪的结局就是死啊！这个就像法律定了一个 对杀人者死一样。但你说我没有罪哈，那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就会看见，你说你没有罪，如果你是不会死的，你可以一直活到永远，那你可以把握说我没罪。那今天人人都会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罪叫我们有一个结局，因为死是罪的王哈，所以我们会就是，所以我们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来哈，他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代死，为我们流血，他流血把我们罪洗净，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样的福哈。那我们怎么来接受？主耶稣他受死，他三天后复活，他升天，他就降下圣灵。圣灵是什么？还记得吗？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我们的主复活了，他就来到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得什么？得着那个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些我们基督徒一相信以后，借着信，我们在这一路上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过去我们的罪神对付了，在今天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神要不要负我们的责任？神当然负我们责任哈，一路上对不对，我们遭所有的一切遭遇，所以不论你遇见什么情况，神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经过。有时候可能你觉得说没有啊，我现在难处还在，我现在各样的环境，主也没有听我祷告。你如果有儿女的，你就知道儿女不会马上跟你要什么你就啊就给他什么，对不对？就刚刚我们那个小郭弟兄说的，前三年信主啊，刚信主的时候哇有求必应，对不对？你祷告什么好像神就马上，就好像在幼你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小孩啊他要什么那个老师就满足他。但渐渐你长大不可能哈，你到了你渐渐上去，你不可能我要吃东西吃点心，我不读书，不会的。到小学以后没有这回事哈，渐渐生命在成长的时候，神就有一些的管教，神有一些在我们身上一些要求，这叫做生命的长进哈。 所以那在这一路上，主自己加力给我们，借着什么圣灵，让我一直走在他的正路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样的，你要得着这样的福气，至少你要先上路嘛，对不对？那怎么上路？借着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对不对？你就是在路边看而已，你没有真实的走在这上面。我们就借着相信，神就把这里讲到说，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那个真正就是诸般各样的喜乐平安，你会发现基督徒很特别，明明那么难的环境，他还能够赞美神，然后再走明明还泪流满面，还边赞美还可以边流泪，边流泪还边赞美。为什么？那个喜乐不是外面这些，不是看着这个环境，哎呀，人看来可能怎么那么可怜，但他在那里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在这个环境中神一直陪伴，要带领他过来。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啊，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不是别的，是主自己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过去的一年参加很多的安息聚会，有没有？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是感觉的主哈，实在是成为我们的安慰。然后我们常会用一句话，主取去的他以自己来代替，他代替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然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到那日我们都要再相会。所以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就是这个盼望你是在今生就可以来享受的。你不是说哎呀，将来那一天我们都哈，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但是主应许我们今生你就要得百倍，这个百倍就是得着主的同在。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遭遇、任何的需要，主都在其中，这叫做百倍哈，我们可以来经历。所以这是基督徒的路，在这条路上你不是孤单的，不是我们没有主的话自己孤单的走这条路啊，越走越孤单，然后活到越久的时候你更孤单，因为你的同伴都死了哈。我们这个活到100多岁的时候，他的同伴所有的都走了，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就越走越有盼望啊，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呢是在天上。的盼望，我们的源头主是我们啊，神是我们万福的源头，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走的路。所以刚刚那首诗歌《更高之处》，我们所走的这个是哈、啊，越走越走越走啊，越喜乐哈、啊，好像这个上行的路哈、啊。所以但愿今天早晨有这么多啊，我们九位，可是其实在哈、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中见证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上来，没有时间让他们上来讲，但是其中中间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都有主，有主就有见证，有主就有平安，有主就有盼望，你没有主你就没有。你看他能够把感谢归给谁，有个对象的，我们的重担可以卸给谁，是有对象的。今天一个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他一切自己背负到一个地步就被重担压死。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在这里我们有机会，今天或许是你朋友带你来，或者是你不管你怎么来，是主拣选了你，吸引了你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来再唱这首《更高之处》，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子罪恶充斥之地、软弱充斥之地、试探充斥之地，我想要在立足在更高之处。那这我们可以看见说，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一直在寻找哪个可以吞吃，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基督里，蒙他的保守，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所以他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们的喜乐不会失去，我们的平安也不会动摇啊。所以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大变动，主不改变，我们的平安就不会失去，我们的喜乐也会满意哈。所以这个但愿这个主使人能够活着的神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今天是我们的盼望，将来还是我们的盼望哈。那我们今天站的地位是神的儿女，可以我们来享受他所有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唱再一次来唱这首《更高之处》。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心意，主啊，我愿意哈，我这面对今天的环境，我愿意向高处直奔。然后我们就看见说有一个分别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不要跟世界 混杂，我要分过一个分别的生活，然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三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中靠着我们的主，借着圣灵加力，我们可以胜过每个环境啊，胜过这个己，对不对啊？可以起来征战的，我不啊，我死了。然后再来，我们看见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在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刚刚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见证，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祷告。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从开始是祷告，一直到路中我们还是祷告，在这个路的中啊途中我们还是祷告，所以不能缺乏祷告啊。祷告是啊神给我们一个神儿女在地上最大的一个权柄，天与地连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管道。所以但愿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权柄。如果你还没走上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来走上这条道路，接着相信来支取神我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丰富啊，他所要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所以我们再来读唱这首更高之度之处哈，更高之处，让我们这个卑微人哈，能够怎么本来是在罪恶中，但是今天神竟然得着我们，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站在这个啊那个这个地位啊，这个高的地位，我们在更往更高之处去啊。我们如果愿意相信来接受这个，可能你现在在生活中有很大的难处，你的身体也遇到了很大的艰难，你还有可能不能过去的坎，你需要这位主，这位主能够带领你经过每一个高山低谷，他可以加力，可以带领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可以胜过啊。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来接受相信来走上这条路的，我们可以上啊站起来来唱这首更高之处。
我今天向高处之等，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未到处是我立足更高之处，祝福之王是我上升，你心站立天地高峰，更高生活我心不语，继续祝语，以我恐惧充斥此地，谁也有人居此地步，我却心在等到之处，无助之王是我上升，隐形在你天地高峰，更高生活我已可度，是我立足更高之处，我要居住超速自己，不怕撒旦我坚起立，明心我意能力解除声乐传自更高之处，祝福之我是我上升，明心站立
姐，我们在
高举若对一切荣耀无比，但我仍然祷告不住，求领我到更高之处，祝福是我是我上升，隐形站立天地高峰，更高生活我已可度，是我立足更高
不愿意这样住在这个恐惧疑惑充斥之域，
你愿意住在主的里面，让主来带领你的一生，让主能够来带领你往更高之处啊！愿意的，我们可以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唯有我们的父神是万福的源头。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洗净我一切的罪，叫我能够坦然来到父神的面前，呼叫阿爸父。因为你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他们做神的儿女。早间我们说，主，我们接受你，你住进我的心里，你负我一生的责任，你是我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喜乐平安。主耶稣啊，我把一生交给你，求你带领我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永生的道路。主，叫我们一直能够走在上面。主啊，从始开始就是你为我们带领，你带领我们。主啊，从始至终唯有耶稣。主，我们谢谢你，就来保守你的儿女，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朋友。主，我们说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唯有你是现代人的希望，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啊，这世代所有的一切追求都会过去，这个福乐短暂。主啊，所有的这些，主啊，有行止的都会过去。主，我们谢谢你，你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要带领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直到见你面的那一日。虽然在生活中有高山有低谷，但是知道你一路与我们同在，用你的手来扶持，用你的笑脸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主啊，你祝福在不论在线上在现场的，主啊，我们所有的，主啊，来倚靠你信靠你的人，主啊，都蒙福无限。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